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第七章，今天也是我们暑假之前的最后的一次，所以今天人也蛮多的，还有一个多礼拜我们就有暑期圣经班，大家又有一个机会一同的忙碌，一同的传福音，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们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就是我们不仅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我们只要信他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主，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了该付的代价，因为律法的要求，罪的工价乃是死，他来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只要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义。所以每个人的得救就是相信，相信耶稣，耶稣他是谁，他所说，他所行，我们是这样的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不仅是接受他到我们的心里，也愿意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因信称义得救了。但是得救了以后呢，保罗就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误会，因为得救了以后还可以犯罪。第六章告诉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接受主耶稣救恩的时候，我们信了主耶稣，当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犯罪的老我、老自己也跟他一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不仅是对罪的引诱是死了，连我们这个罪恶的自己也跟他一同死了，所以不可能说已经得救了还继续的犯罪。第六章是讲到信徒和罪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再继续活在罪中的。那第七章呢，就是讲到我们人的软弱和极端。我们前面是以为犯罪了，神的恩典还可以遮盖，我们就随便犯罪。但是也有一群人呢，就觉得我们虽然信了主是完全的恩典，只要信就好了，但是信了以后呢，我们就应该很慎重的咬紧牙关，好好的要顺服神的话，不要再犯罪，所以就很看重神的话，然后就遵守神的话，很想遵守神的律法来讨神的喜欢，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保罗说你这样的想法也是错了，我们不是说得救了以后就想遵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欢，并不是因为律法本身不好，乃是我们这个罪人没有办法能够遵行律法的要求。那到底神给我们律法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的功能是什么呢？第七节到十四节就告诉我们，神给律法给我们就是一个极端完全善良公义的标准，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按照神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贪心，什么叫做奸淫，什么叫做偷窃，什么叫做淫荡，这些都在律法里面很清楚的说了。那有了律法，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罪。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律法本身是好的，但是问题是在谁那里呢？问题是在我们这个老我，虽然是得救了，虽然已经信主了，这个老我的生命要一直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能够完全的了解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我们必须要靠主， 假如说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讨神的喜欢的话，我们常常就失败，我们常常就灰心，甚至于有的时候都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哦、所以有的时候律法摆在我们的面前，不仅是不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遵守，倒反而让我们这个里面一直就想犯罪，因为我们是一个悖逆的人。我们是一个很容易犯罪，越是提出来不要做的事我们越想做，所以常常啊，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律法摆在我们的面前，常常引诱我们这个罪性摇摇欲动，然后我们倒反而一下不小心被魔鬼啊、哦、就引诱了，就放出我们的情欲里面的那些个性出来，就让我们就违背神，就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又断绝。所以律法只是让我们显明出我们里面的罪是多么的可怕，所以十三节说律法是我显出我们的恶罪性，是恶极的，是必须要看到我们这个老我的可怕。不仅是像第六章所说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死了，而且我们要把它算为死了，从信心的里面把它算为死，算为死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顺服它了、哦、有的时候我们很想发脾气，按照我的脾气我就是要发出来，但是我晓得这是老我里面的脾气，我就不要让它发，或者你这个时候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就赶紧到神那里去祷告，不要顺他的意发出来，这样的话这个老我就慢慢的就软弱，那个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的生命就越来越长大、哦、因为律法我们不是可以凭着我们肉体来遵行的，律法是属灵的事，是神的标准、哦、我们这个人因着罪性已经卖给罪了、哦、所以这个律法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救主，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得救、哦、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十四节，那第三方面呢，就保罗就让我们明白律法不能够使我们心中的征战得胜。我们可能不知道、人的心里面常常有一种征战的趋势，那没有得救的时候，神在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良心、所以没有得救的时候，纵管没有得到神的生命，但是这个良心还会发生一点点的作用，犯罪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不安啊，觉得不应该，觉得好像很不安啊。所以人刚死刚刚犯罪的时候他是很惧怕的，是不安的，但是人若是狠着心不断的犯罪，那个良心就麻木了、就像落过的铁一样啊，一次一次的落过就没有感觉了、所以不幸的人他的心中一点点的征战，但是继续的犯罪，这个征战就没有了。所以十五节到二十五节是讲到一个人的我们的心路的历程，我们要明白律法在人的心中的征战没有办法能够帮助我们。我来读一下，从十五节开始，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不辞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常常解经家他们在那里不晓得这段经文到底是讲信的人的心路历程呢，还是不信的人的心路历程。其实这一大段是讲所有的人的心路历程，只是讲到我们这个心里的从不得救到得救，我们怎么样的突破自我的一个过程。十五节到二十节是讲到所有人的经历，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得救的人的经历。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是十五节到二十节一样。然后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是得救的人才有的经历，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把它概括的把它分出来。十五节讲到我们原本的光景，十五节一开始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自我的懵懂，不明白。不信的人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的时候做出的一些事，你常常会看到一些人问题发生的，就说啊，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做这个傻事。他也不懂，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没有神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是活在黑暗的当中。我们看一下箴言书第四章，箴言书第四章在旧约772面，772面，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对于事情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得救的人，圣灵居住在他的心里，他有光会照亮他。但是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是懵懵懂懂，不知道为什么，不想做的是拼命去做，想做的倒是不去做。第四章十八节，772面，所罗门讲的，但义人的路，就是信靠神的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一个信靠神的人，他有神的光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对于事物的看见和了解越来越明白。十九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他们会做错很多的事，也不是他们要做的，但是也没办法就做错。所以是很可怜的。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常常我们不想做的就拼命的做，要做的也做不到。但是神爱我们，他要来救我们，他愿意我们能够借着他的话，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对事情有一个清楚的判断力。刚刚 Gloria 还提到有一个人说到靠自己是最可靠的，他这句话我们这些明白人一听就觉得怎么可能，完全是无知嘛。 你靠自己能够靠什么呢？啊，能够自己有多少的力量可以靠呢？有一次我去看一个老弟兄，他在病床上，他的旁边也有一个年纪老的一个男先生，但我看到他那么可怜，我就问他，我说你信主吗？信主，我就靠自己，他自己在那中风了不能动了，他还靠自己。我就心想，你还靠自己这个样子，你还靠自己吗？所以人不管在什么光景，看不到自己的光景，总以为靠自己，我病了没关系，我会好的，完全是无知。我们只有靠着神的怜悯，当我们得救了以后，神的话语借着圣灵光照我们，就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明白。我们看一下诗篇十九篇，我们怎么样的义人的路像黎明的光呢？越走越明，直到正午呢？是神不断的用他的话来开启我们。670面，旧约670面第七节，这是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前辈能苏醒人心，摆在那里让我们能够看见事物的轻重是非。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他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何况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从神的话里面，我们能够苏醒，使愚人有智慧，让我们能够成为能够有明亮的眼目，我们能够全然的公义，而且是非常的甘甜。你读了神的话，你就觉得真是有道理，没有一点是诡诈的，没有一点是不公平的，这是神的话。所以讲到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是懵懵懂懂，不想做的事我非去做，我不愿意恨恶的事我早去做，是自我的朦胧。那15节的下面一直到17节就讲到自我的矛盾。15节的下面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这里面我不想做的我反而去做，我愿意做的就做不到。我想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好像生来就那些不信主的犯罪的人，他也不是很想犯罪，只是没有办法他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倒非去做我读了这一句以后，我就觉得人没有神啊，就是一天到晚自我矛盾我记得长老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说他在住在他乡村的里面，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很喜欢打麻将赌钱，他有太太有孩子，他把钱都赌光了打麻将赌了以后，把他房子也把他卖掉，然后家里面又没得吃，又吵得一塌糊涂，他就气得不得了，他也气自己，气得就跑到厨房里面拿菜刀把他两个指头斩掉，他说我斩掉了以后我大概就不会打麻将了，因为打麻将是这样摸的嘛，他把它斩掉，然后斩了以后就在家里面疼得休息，然后几个月以后又坐在麻将上，只有三个指头在那里打麻将。这就是没有神的人没有办法你好像吸毒了这些事情，假如说要靠自己的力量是更是不用说了，自我矛盾 那十八节是讲到他自己明白过来的，有一点点自我的侥幸。我也知道，当我不信的时候，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不信的人也会知道，哎，我这个人真是没办法，我这个人真是软弱，我这个人实在就是意志很不坚定。每年的新年的时候，大家都新年立志，我今年要做这个做那个，到了年尾的时候一样也没做好。所以这是自己知道自己的软弱不良善，偶尔也知道我这个人是做不到的。有的时候好像跟家庭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太太或者丈夫也会觉得，是的，我承认我是脾气不好，但是也没办法。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十七章，在旧约904面，假如能够看到自己没有良善，这是恩典的开始。看到自己有软弱，看到自己很多的事情实在是不行，没有办法成就大事，更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来亲近这位全能圣洁的神。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耶利米说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人心真的是比万物都诡诈，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损人利己。只要有机会，假如你没有神在你心里的话，肯定是自私自利，为着自己的利益伤害其他的人。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有的时候不幸的时候也会知道自己不好，但是若是你有悔改的心，这也是你的转机。没有一个好人，世界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人的光景。我们看约伯记十五章，约伯记十五章，在诗篇的前面，约伯记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在638面，旧约638面，约伯赞叹神这样的怜悯，没有一个义人，可是神的怜悯来拯救人，就使人因着他自己的牺牲，就在神的面前可以白白的称义。你看在约伯的时候已经把救恩的这个概念已经启示给人。十四节，约伯记十五章十四节，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人怎么能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怎么可能把他们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讲到神是不信靠任何人，甚至于在他面前的圣者、天使他都不信靠，更何况这我们这些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神不信任我们，所以他的救恩 他不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根本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自己晓得，没有义人啊。罗马书第三章不是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然后十八节的下半段就讲到人的是自我的失控，无法控制自己。我们立志为善由的我，行出来的就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就是一般所有的人原本的光景，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自己在搞什么，在什么地方怎么会跌倒了，哦，怎么就做错了，都不晓得自己是在黑暗的当中。那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其实这些经历心灵的一种交战的情况，哦，是讲到那些信主的人的一些经历。二十节他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头的所以做的。这里是明白我去犯罪不是我愿意做的，乃是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罪使他无法不犯罪，人受到罪的捆锁。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开始一个得救的人心里面就有自我的交战。二十一节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一个信徒心中有三种力在那里争斗，一个是神的力，神的话是很客观的一些好的正直的道德的标准，我们知道了这是神的律。那信徒呢，他会有一个心中的律，我们因着信了主，我们的心会有一些改变过来。我们的律是什么呢？我们的内心很想顺服神，但是还有另外第三个律，就是罪的律。这个罪的律就是从我们老肉体里面情欲里面发出来的，这个律就是要犯罪。所以我们一不小心，虽然我们很想顺服神，一不小心稍微体贴将就一下我们的老肉体，马上罪就掌权，就让我们犯罪了。所以这里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提醒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交战的状况，在欲望和灵交战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不要以为信了主了万事就没问题，其实里面还有心灵的交战，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对付这些灵和肉体的交战。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在新约三百三十七面，彼得提醒我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当然也包括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们是客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一个客旅，短暂的几十年，马上就要离开了。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是寄居的，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今天在地上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人，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的。神给我们每一个儿女都有他预定要我们所行的，说我们活在这里是有特定的义务，我寄居在这里。他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个私欲永远是跟灵征战的。所以保罗也说，我们做任何事情做决定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究竟是我们要选择圣灵的路呢，还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要选择自己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就会犯罪。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这有的时候基督徒都不晓得，我们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内心的征战。内心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是绝对是事实，而且我要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266面，保罗说，16节，加拉太书五章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什么叫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要顺着圣灵留给我们的话的原则，我们要顺服他。你什么时候顺服神的话，你就是顺服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在那里贪心或者嫉妒或者生气，这是肉体的情欲，你不要去体贴他。你一体贴他，你就没办法控制，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个情欲，这个力量，老我的情欲，这个老自己，这个力量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假如你灵命长进的话，这个老自己的灵命会慢慢的衰退下去，但是要到完全的衰退的话，要必须见了主了以后才完全的死去。但是今天我们要追求灵命的长进的话，我们就是要慢慢的把这个情欲致死它，多多的 say yes就圣灵，而不要 say yes 对自己的情欲，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18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就不是去遵守律法的条文。他告诉我们情欲是什么呢？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有的人信了主了还会在奸淫的方面软弱，污秽、邪荡、拜偶像。这个拜偶像倒不一定基督徒去拜有形的偶像，但是基督徒常常拜无形的偶像。偶像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一个事、一个人、一个物，你把它当作高过于神自己的价值，你去崇拜他比神还重要，就变成你的偶像。基督徒常常所拜的偶像就是金钱、利益、地位、知识、父母、儿女、房子、车子，这些成为我们的偶像。还有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请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顺服圣灵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仁爱，就是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劝你们试试看，下次你假如真的是一下想生气了，或者说很不满意自己的现状，对别人的情况有点嫉妒了，你就去祷告，顺服圣灵的引领，不要让你自己的老自己在那里成全的时候，带给你的一定是平安喜乐，你就觉得跟神的关系太好了，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对你有太大的引诱，你很满足，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自我里面的交战，怎么样能够得胜，要下面他就会告诉我们了。那到了二十四节，进入了一个自我绝望的态度光景。这三个律在里面交战，神的律在那里，我的心很想顺服，结果呢，我的老我的那个罪的律还在里面，这个罪的律我稍微体贴他一下就不断的犯罪。所以二十四节就是觉得自己属灵的绝望，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会陷到这种光景，很气，很难过，我怎么会做了基督徒是也跟过去没什么两样啊。取死的身体，什么叫取死的身体？就是 wretched， 就是说可怜又可怜，可怜又讨厌，叫做 wretch。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犯罪不同的地方，就是基督徒犯的罪很难过的，不是很想犯罪的， 你不小心犯了罪以后很难过，很有罪恶感的。其实信主的不信主的人也有罪恶感，但是他们那个罪恶感已经被他那种麻木的良心了，什么都冲淡了，没有什么感觉了。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三十八篇，诗篇三十八篇就讲到人犯罪的时候，想着这个罪没有处理干净，或者说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我们会觉得很不安的，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绝望的。这首诗是大卫写的，他就在讲到犯了罪，假如说不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他的一种感觉。所以我就来稍微读几节，我们就了解是什么意思。三十八篇第一节，这是大卫在神面前求神怜悯的，他实在受不了了那种心里难过的苦情，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好像心里面很不得释放，重担，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以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这首诗是大卫在犯了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他在开始的时候还不向神认罪，在人的面前装假遮盖，在神的面前也没有好好的认罪，这就是他的感觉。他就说
第三节，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以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跟我们心理节很有关系的是我们的骨头关节都不安宁，都疼痛。风湿这个病常常跟我们的情绪很有关。第四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以完全。好像他那个时候好像身上 还有腐烂怎么样呢。第八节，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恨。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他晓得神知道，他一直都没有认罪，他这就是他的感觉。所以在这里他说自我绝望，他说我真是苦啊。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该赶紧到神的那里去仰望神得救。我们来看一下130篇，就讲到我们假如犯了罪，我们应该快快的到主那里去认罪。130篇，只有他可以饶恕我们，只有他可以除罪，只有他可以使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得到喜乐。130篇，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就他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犯罪的，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人在罪恶的罪恶感的当中，痛苦重担的时候，到神的面前等候神的仰望。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以色列就是属神的子民，属于神的。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绝望的时候应该到神那里去认罪。一个真正懂得认罪的人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饶恕，得到赦免。我们看大卫的经历，诗篇32篇，他犯了奸淫差不多一年，在主的面前他没有认罪。有人去查一下他，我们知道诗篇多半都是大卫写的，就在他犯罪的那一年的里面，圣灵没有任何的工作，他一年没有写过一首诗，没有办法写。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你们回去读一下诗篇51篇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承认自己的过犯，承认自己是那个对神多么的对不起。然后32篇就说到一个真正懂得在神面前认罪的人的一种感受。32篇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看他的过得赦免了，他的罪得遮盖了，他这种这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认罪了以后老老实实的说，不要鬼鬼诈诈的用手段来遮盖，神饶恕了是有福的。他第三节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他的身体生病，未老先衰的那种情况。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孽。所以他还劝人，他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移不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在他绝望的时候，他那么苦。然后二十五节，他找到了自我完全的路。二十五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认清楚，我的心里面是喜欢神的律，我不是只是想要遵循神的律，我还要顺服神的律。知道我这个肉体是软弱的，是无能的，不要体贴肉体，这个肉体永远倾向于要顺服罪的力。所以拯救我的对象是谁呢？拯救我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救主。感谢我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你假如说实在是在最终无法能够摆脱的时候，你就要来投靠这位救主，他是我们唯一的救法，随时都可以帮助我们脱离所有罪的控制。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一百十六篇，诗篇一百十六篇，这里神这里借着不同的作者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得到解决。让我们看到只有神他是那位能够解脱我们罪的捆绑的，所以我们来找的对象就是神自己。神为了要救我们，跟我们罪人发生一个个人的关系，甚至于把他的儿子都差遣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来救我们。所以他是我们唯一能够解救我们的人。十六节他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是你卑女的儿子是说到他的父母大概也是信主的。一个信主的家庭对儿女来说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祝福。假如我们自己已经信了神，千万不要觉得这信主是老人的事，年轻人不需要。今天有不少的老人很糊涂的，自己来教会，每个礼拜来教会。我有的时候说，我说你的儿女呢？他们年轻人没有时间，真的没有时间。年轻人就不需要什么。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要把神的恩典传递给我们的儿女。假如我们的儿女得救了，他也跟我们一样已经能够得到罪的捆绑。并不是说你是基督徒，你的儿女就一定是基督徒，你要带他信主，要让他认识神。十七节他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看到神 耶和华是那一位真正能够解开我们罪的捆绑的绑索的那一位。主耶稣他自己为了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亲自的来替我们受死。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靠着主耶稣已经完全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不犯罪，死也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你今天活着，一犯罪在灵里面，你马上跟神隔离，你跟神隔离了，将来假如你不认罪的话就永远的死。但是今天我们靠主得胜，我们已经胜过了罪的权势，也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是主耶稣为我们解决的，我们要靠着他才能够得胜。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246面，新约246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仅是我们得救了，我们永远不死。不死的意思不是说这个肉体不死，我们的灵魂永远不死，而且也不会再跟神隔绝，不能够跟他发生生命的关系。靠着主耶稣，死在我们身上不再有权势。五十五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为什么会死？毒钩就是罪。五十六节，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有了律法，我们很明显的就犯了这个罪那个罪，这因为犯了罪，所以我们就死。五十七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主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死在我们的身上不再有任何的权势。所以基督徒不是死，我们不会死。有一天我们的灵魂离开这个必朽的身体，到更好的地方去，马上到主那里去，不是到地狱里去跟神隔绝。所以五十七节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们虽然今天里面还有一个内在的征战，律法在我们的心中是的，是很完全的一个标准在那里，但是律法不能够给我们力量，真正给我们力量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他也苦啊，你不要以为只是你苦我苦，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这么信心伟大，除了主耶稣最伟大信心的，我觉得就是保罗，他也苦，但是他找到了得胜的秘诀，总是到主那里去求帮助。字25节的下半段，他说，然后他就找到了一个途径，自我的肯定。所以他说，好了，我现在找到了，里面有属灵的征战，我就实时的，我要以内心要顺服神。他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要顺服神的律，我立定心志，我就不要再顺服自己的肉体了。我知道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的，我什么时候去体贴了肉体，那肉体马上就带领我又犯罪了。所以保罗肯定了，我找到了一个得救的对象， 而且我也立志，神既然给我看到了他的律是完全的，我就要决定要顺服神的律，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脱离了。所以我们要靠圣灵。罗马书第六章也是一样的，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了，我们要照叫谁做主呢？不要再让自己做主了。你看第六章十四节，他说罪不能做你们的主了，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到十六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所以我们要做选择啊。所以我们里面不断的会有征战啊，到底要顺服神呢还是顺服自己呢？你要顺服神，你就成义，就平安喜乐，圣灵的生命就赐给你能力。你要顺服在世，再把自己要体贴人，我们的老自己做罪的奴仆，那就是死。所以到二十五节，保罗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答案。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有人把它坐下来去数一下，讲了四十个我字，我字一共出现四十次，但是我在另外一本书看到，他说出现了四十六次，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没数过。总之这一段里面，我不断的出现。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信了主以后，要凭着我自己的努力来做事的话，这就是我们失败的一个经历的描述。所以我说这一段是内心的心路历程，不信的人也在里头，信的人也在里头，只是信徒里面有灵和肉体的征战，不信的人没有太多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次犯罪两次犯罪，良心的感动也没有了，再加上不信的人良心已经受了各样罪的污染，也没有太多的鉴别力，他们的良心就麻木了。不信的人犯罪没有感觉了，有的时候犯了罪他还觉得很有智慧，所以犯罪也不搅扰他。因此他不信的人，他的生命就随波逐流，麻麻木木的下地狱。但是基督徒他会慢慢的越觉得，每次我一顺服我老自己的时候，就带来很不好的感觉。所以他慢慢的他就学习要更多的顺服圣灵，他们就越来越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越来越懂得不要再靠自己了，靠不住。更相反的，圣经上还告诉我们，我们越觉得自己能干，越觉得自己属灵，越觉得自己信心好，倒反而靠不住。倒是我真的是明白我很软弱的时候，我就全心的来依靠神，倒反而更能够得胜。我们来看最后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 他的确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爱主的人，神也在他的身上有最大启示的人，但是神也怕他太骄傲，神也怕他信靠自己，所以有这么一段经历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哥林多后书258面，他就讲到他有好多好多属灵的经历，他也可以以此夸口。我从第6节来读啊，他在乐园里面，神把他提到三层天，他都有这些经历，但是神不要他以这些为傲来靠自己。第6节，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他都不讲他是被提到乐园里，他说他知道一个人，他说他不要跟人家讲，怕人家把他看得过高。第7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神也怕他因为所受的启示高就自高，所以让他肉体上有一根刺。这个肉体上的一根刺是什么呢？有人不晓得，就说他的肉体里面大概是有一个病，很多人说从加拉太书第6章，他说他写信的时候眼睛在写的花花的，所以说那根刺可能说他的眼睛不好。不管怎么样，就是他肉体上有一个软弱的地方很搅扰他，他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求神要把这个刺从他肉体上这个痛苦拿掉。神对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能力是在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知道这个得胜的秘诀，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披覆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我们这个人，神知道怎么对付我们，有的时候太恩待我们，我们也觉得自己让神喜欢我，一定是我信心不错啊，一定是我跟神做的很多，这个我又进来。但是从保罗的经历里面说，神不要他过于看自己过于自高骄傲，给他一点点的刺在他肉体上，让他觉得自己是软弱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要从神那里真正的得帮助，要从神那里真正的得能力，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内心里面的征战的时候，选择主的道路，不要再选择自己的道路，不要觉得大概这一点我大概能够胜过吧。你觉得能胜过的时候，正是你要跌倒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永远看到我们是软弱的，要时时的依靠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只有靠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胜。好，你今天